开经本第六十一页倒数第四行，是故当知，见于色空，居无处所，即色于见，二处虚妄，本非因缘，非自然性。这个几句是总结见色出无自性，所谓无所处者，就是指不在内，不在外，不在中间，没有一定的住处。那么这是说他无处所，这个二处虚妄，实际上就是指他的体性也没有。那么根尘实是相对而生的，这一段的意思是比较上要深一点啊，它是说明宇宙人生的真实相，众生因为不能够如实了知一切事理的实相，这就叫做起惑啊，佛法里面叫迷惑。因为迷，所以才有妄动啊，这才有造作。造作如果要与理性相违背，在佛法的名词就叫做业障啊，业呢是事业啊，也就是造作。所谓障呢，障碍了见性。佛法终极的目标啊，就是说的见性啊，性是什么呢？也就是宇宙人生的真实相啊，禅宗叫明心见性啊，《般若经》里面常说诸法实相啊，《华严》里面讲一真八戒，其实是同样的境界啊，是一样的意思啊。那么这是佛法修学终极求证的目标。那么佛在楞严会上这一大段经文啊，这是有相当之长，四课七大啊，那么一共是五个段落啊，五个段落前面我们曾经讲过了五音啊，六如啊，此地呢这是第三个段落，讲到这个十二处啊，那么后面呢还有两大段，就是十八戒有七大。这个五个层次的说法，诸位要晓得，它是说一桩事情。那么一桩事情啊，为什么要五次的来说呢？我们世间讲是一而三，三而四。佛在此地是四而五了， 其目的是叫我们开悟。如果要是不悟，不要说是说五次，说五百次、五千次都不多啊。悟了以后啊，就不必再说。那如果再说呢，那就叫累赘了。所以他终极的目标是叫我们开悟。那么佛法的修学在期限上来讲呢，没有长短啊，不是像我们这个世间修学它有期限的啊，小学有六年啊，中学有六年，大学有四年，给你定上期限。佛法没有期限啊，而是叫你啊开悟啊就圆满了。如果没有悟，那么就是永久啊在学习的过程当中。开悟啊这就毕业。有人很短的时间就开悟。有些人啊真正是三大分期劫还开不了。啊，所以你要问这个学佛究竟要用多少时间，这没有一定。啊，我们读六祖坛经，六祖大师他大概不到两个钟头就开悟了。啊，这是我们在中国历史上所见到的最快的一位。啊，其余的我们看到是一年、两年、三年开悟的有。啊，有几个十年、二十年、三十年开悟的，这个人数就相当之多。啊，在禅宗语录这个高僧传里面，总有几千人。啊，这个一生不能开悟的，那这个数量太多太多了。啊，这个原因在什么地方？原因是在说没有找到门道啊，好像我们入门呢，他没找到门，所以他没有法子入门。如果你要找到门，那就有入门的希望。啊，实际上门在什么地方呢？门太多了，佛法里面讲无量法门呐。此地所说的四科七大，一共就是二十五门。啊，那么这个二十五门呢，这是讲的纲领，所以佛设这个二十五门。啊，第一门入不进去，哎，还有第二门；二门入不进去，还有第三门。啊，二十五门都入不进去，从头再来。一遍一遍的熏修啊，所以诸位要明白这个意思，你就晓得佛所设的这一切法门并没有重复，也不雷同，但是它却是一个目标，一个方向。那么中下程度的人，在佛法里面讲根性啊，中下根性的人，往往啊，我们要有相当长的时间来熏习啊，来淘练，而后啊，才能够找到这个门道啊，门径道路啊。学佛如果不懂这点意思，你读佛经啊，免不了枯燥无味啊。尤其佛经 比世间书籍难懂的地方，就是它是意在言外，我们要从文字里面去求它的意思就很难了。楞严稍微还好一点，为什么呢？直接讲理啊。诸位如果要读华严、读法华，佛在里面讲有许许多多的比喻，那真是字字句句都含着有很殊胜微妙的意思，可是你要从文字以外去体会啊，这个字里行间呢是很不容易体会到的啊，真正是弦外有音奇特啊。那么将来有因缘，也许今年下半年啊，我们这个星期三的时间呢可以能够抽得出来啊，如果有这个时间的话呢，我们来讲法华经啊。那么这几天讲法华经跟大义啊，我看也有三四十个人来听啊，听了也很趣味，这是讲大义啊。经文呢更有趣味啊，但是讲经文呢要相当长的时间。那么诸位从这一节经文里面，这一节是眼色处的总结啊，前面已经说明了，所以佛在此地做一个结论啊，告诉我们眼根与色尘这个处所也是虚妄，二处虚妄。为什么呢？色性之体不可得啊，眼根之体也不可得啊，可见得它是无自性。无自性就是没有自体。有没有这些事呢？有，这些事叫因缘生法。诸位要晓得，凡是因缘所生法，它就没有自体。换一句话说，没有自体就是虚妄的，就不是实在的。所以我们了解这个真相，了解真相呢，这就能够得正之见啊，就是对于色身啊，眼色处啊，你有一个正确的看法，不至于看错了。啊，我们佛法里面常讲的正知正见，这是非常难得的。知见不正呢，那么换句话说，就是所谓的邪知邪见啊，是一种错误的知见啊。那么诸位晓得，佛法的修学，大家都知道有大小乘啊。小乘法呢，着重就是偏重在四相上的修学，在四上的修学。大乘佛法呢，重在知见啊，这个是不相同的啊。所以小乘的目标啊，是以定为主，虽然修慧呀，还是以定。去年小乘到阿罗汉国，在最高地位了啊，他所成就的是九次地定啊。大乘人修行是以开智慧为主啊，所以大乘讲啊， 一切种智啊，它是以智为主，不是以定为主。纵然修定，还是在慧啊，这是大小乘不相同的地方啊。所以，唯有大乘人才能够入佛之境。这个是佛法里面的究竟法啊，那么也就是像佛在《法华经》里面讲的，唯有一乘法，无二也无三啊，这个意思在此地啊。那么这些可以说是在佛法里的很重要的修学原则，那么这个地方也不例外，告诉我们这个两处是相对而生的。由于一切众生不晓得事实的真相，把我们这个眼根也执着认为是真的门界啊，你就问问哪一个，你能见，能见的是谁？能见是眼，哪一个人不执着眼能见？那眼是不是真的能见呢？这里都很有问题啊，所以深入一追究啊，问题就出来了啊。如果不追究，含含糊糊的，好像是有这么回事情啊。那么色尘真的是我们所见吗？真有这个东西吗？啊，这个里面有许许多多的问题啊。从唯识上来说，我们眼见色，这个唯识是不讲第一义，这讲的是第二义啊。啊，单单讲这个见色啊，我们眼是不是真的见色了？没有。啊，眼根呢，就像那个照相机的镜头一样，而是把外面的色相照在里面。啊，由于眼识造成了一个像，一个画面。那么这个画面呢，跟外面的画面呢，完全一样。啊，那么注意晓得，眼识是不分别的。啊，我们多为识，晓得前五识也有啊相应的线索。啊，更有相应的叫烦恼线索。啊，实际上前五识哪里会有相应的线索呢？啊，唯识学里都说得很清楚啊，这些相应线索是被拐带的。啊，被第六识、第七识连带而生，不像啊这个第六、第七这个心所是直接的啊。那么前五识它这个心所起作用，它是被牵连的啊，能够分别一切色相。是第六识，不是眼识啊，所以眼识只有了别而没有分别啊，分别色相的好丑啊，善恶是第六意识啊。第六意识是不是分别我们外面？没有，第六意识啊，又从这就好像传播一样，现在的无线电传播一样 啊，将眼识那个画面呢，啊，又传播到第六识，于是第六识又起了个相分。啊，你们读过唯识的你就晓得，啊，心心所都有四分呐，各有各的见分，各有各的相分。啊，你比如好像第六意识把这个画面传过去了，啊，贪心所啊。这个画面的时候，每一个心所都接触，但是哪一个心所会起了跟它起作用呢？那么这个心所它的力量就特别强，啊，就得贪爱了。贪爱的时候，你们晓得，二十六个烦恼里面，贪心所哎，贪爱，贪心所啊，于是又从第六意识这个画面呢接收过去，他自己又造出一个画面。所以你要真正懂这个道理。愉快面境界简直不相干呐、啊，啊，简直叫胡闹啊！啊，所以佛就给我们说迷惑颠倒。啊，颜色处情形是这样的，这个下面五处啊，都是一样的，啊，没有一样是例外的。唯识说的精细，啊，把这些详细情节一样一样给我们仔细的说明，啊，但是在楞严会上呢，就不是那样的细说了，啊，因为这个楞严经啊，在佛法里面，它也是一部相当高深，也是重要的一部经典，啊，因为它不是属于初学的。啊，你比如像这个唯识里面呢，唯识各法名门那是初学，啊，在初学的时候已经把这些事情给你讲清楚了，啊，所以在这些经典里面不必要再那么详细的说明，啊，一提大家都晓得，啊，这是叫我们认识这个我们今天讲见色闻声啊，以及这个心理啊，起这个种种感受，啊，实际上这些情状过程，啊，是非常非常的复杂。那么这还没有说到体性，啊，如果说到体性呢，完全是虚妄的。所以大经里面常常啊，把这些现象比作空花，比作灯的灯上的云影。啊，《金刚经》上啊，佛举的比喻是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。啊，是拿这个东西来做比喻。啊，一切有为法是哪些呢？事出世间一切法，可以说都是有为法。如果诸位要读《白法》，《白法》前面94种都是有为法，啊，心法、心所法、色法、不相应行法，全是有为法，啊，那么佛说有为法了，皆是梦幻泡影，啊，不是实在的，是何止二处虚妄啊！这94处通通是虚妄的，本非因缘，非自然性啊！所以，我们要是执着因缘，这个因缘里头找不到啊！啊，执着自然，自然里头也没有啊！那么这是说明了啊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。但是诸位也晓得，虚妄之相啊，从哪里来的呢？是从真性当中来的啊。所以妄是依真起的，迷是依物起的。啊，正如同啊，这个起心论里面讲，不觉是依觉而起的， 啊，这要很细心的去体会。因为妄是一真而起，所以就相上来说它是虚妄的，就性上来说呢它是真实的。所以在一乘教义里面给我们讲正妄不二啊，性相一如，如果对这个意思我们一下还不容易会通啊，实际上从梦幻泡影这个比喻也能够想得到啊。那古人还有一个比喻比较上浅显容易体会，所谓是以金作气，气气皆金，把这个金呢比作真，比作真性，把这个精气比作妄相啊。我们用黄金可以造成成千成万的不相同的样子啊，做出去很多花样来，那个花样是随时可以变化的啊。所以这些花样啊是虚妄的，但是这个精是真实的。那么这个比喻，比喻只是一个比喻，没有法子比到恰到好处，比不到的，只能够比个方幅，希望从这个方幅的意思诸位能够悟入实相。啊，那么说到性相不二，我们用唯识的话来讲呢就很容易明了，见分相分是同出于自证分啊。那么在此地我们讲的色相是指的相分，眼见是讲的见分，见相都是从自证分出生的，可见得了这个见相同源啊，同是一体呀。啊，所以经上常讲理智一如。啊，如如理与如如智是一不是二啊。啊，所以才说明本非因缘非自然性啊。佛在前面跟我们说过啊，在这个纲领上跟我们提过，居无处所啊，这总纲上有这么一句话。那么在此地又跟我们说出二处虚妄，我们要从这些言语文字当中去体会妙真如性啊。佛这个说法呢，是用一种所谓是轰云托月的方法来显示出来啊。刚才给诸位说言外有因呐，啊，言外有意思，我们要能够体会啊。这个意思就是叫我们体会这个妙真如性啊。那么诸位再看下面呢，这第二段啊，第二段讲的耳深处啊，我们的耳根啊，它起作用的对象啊是深沉啊。 我乃如根天此其托严重设半击鼓极重撞钟，钟鼓应声前后相续。这佛叫着阿难给他说，说法的前提都是眼前的境界，其他缘就是《金刚经》上所讲的其数即故多缘。佛在这个地方讲过很多重要的经论，那么这个地方今天也是佛教的圣地。那么在当年佛在世的时候，可以说这个经师是有相当的规模，因为跟佛在一起的这些常随众，就是常随的学生，佛到哪里他们都跟到哪里，都不散的。这些人在经典里面所说的就有1255人，所以有这样大的一个团体。可是在当时这个出家人的生活方式是乞食制度的，所以这个精舍呢只是住宿讲经的地方，每一天吃饭呢都要到舍卫大臣去托钵，那么这个在楞严经前面给诸位讲过，是托钵的制度，那么一直到今天这个南阳小乘佛法了依然是行托钵的制度，就是日中一时，是行托钵制度。但是托钵诸位要记住，绝不是在外面托这个人家供养的饭呢，他一面走着一面吃着，不是的，那人家看的是这出家人也没有意义了，人家也瞧不起。就是这个托这个一钵饭的时候，还要回到这个精舍里面来吃，不是一面走着一面吃着。那么诸位想想，起源精舍到这个舍卫大臣。这个经典里也有一个地方说了，有三四里路的路程，那么这一个往返至少要一个小时，至少要一个小时，这个一次往返，每一天这样的托钵，那么大众在一块吃的时候呢，这是祭果。所以说是一同进食，一同进食，这个僧团里面生活是有规律的，是有规律的，集中啊撞钟，集中呢都是讲经，就是上课，上课的时候敲钟敲钟就上课的信号，祭鼓呢是大家在一块用斋的信号，就是吃午饭的这个信号，我们晓得佛陀在世他的事业就是教学，经里面常说讲经300余会说法49年，所以这个佛教我们一定要把它搞清楚，诸位要认为佛教是个宗教那你就是一开头就错了，这一错就错到底了，佛教不是宗教， 是吧？宗教有没有？有。当时在印度啊，96种外道，宗教是外道啊。啊，佛教传到我们中国来，我们中国人也没有把它看作宗教啊。啊，而我们今天一学佛，佛教这是属于宗教，所以你不能开悟。那为什么呢？一开头啊，你就错了。啊，那么佛教是什么呢？你从佛教的宗旨上来说，它的宗旨是破迷开悟，离苦得乐。所以佛陀在世的时候，一生是教学啊，与我们中国孔子啊差不多，而只是说教学的内容方面有一点差别，他的精神、他的方法可以说没有差别啊。实实在在是最伟大的教育家啊！孔子教学的范围局限在一世啊，就是我们一生师从胎教啊，一直到老死，慎终追远啊，这是孔子的教学，而佛的教学比这个范围要大啊。佛法里面所讲的不止这些事，他讲过去事，讲未来事。那么我们可以说，佛陀的教学是三世的教学啊，孔子的教学是一世的教学啊，他们两个相通的所在很多很多啊。诸位如果细细的去观察，你就能够了解啊。这是我们首先要认识清楚啊，我们绝不是在这里学宗教啊。因此任何宗教徒都可以学佛，学佛是接受教育的，你不能说这个宗教徒就不接受教育了，哪有这个话啊？没有这个话啊！不接受教育，那怎么能开智慧呢？这是首先我们要把它认识清楚。佛门里面的一切设施，要拿今天的术语来说呢，就是教具啊。啊，教具是帮助教学的。啊，佛的大殿就是当年的讲堂。佛不在世了，我们还见大殿，我们塑一尊佛像供在当中，如同老师当年在世的时候一样啊。佛像我们要把它当作神去看待，那就错了，大错特错啊。你看佛门里面的称呼，我们称释迦牟尼佛称本师，自称为三宝弟子啊。师弟子那今天来讲就是老师学生，所以我们跟佛的关系是师生的关系啊。这个一定要搞清楚啊。 我们对于佛像的礼拜，这是表示的尊师重道，给一般宗教徒拜神意思完全不相同啊。宗教徒拜神是祈求着神赐福给他，祈求这个神保佑他，我们不是，我们是对于老师的尊重啊，对于道业的重视。那么这是一层意思。第二层意思是见贤思齐啊，佛是一个道德学问智慧都圆满了的人，这是我们的榜样。他成佛了，有这样大的成就，我们希望在这一生当中也要像他同样的成就啊，这个意义很深的啊。所以佛门里面塑造的佛菩萨形象啊，叫我们供养布施，叫我们啊当神看待啊。所以佛法里面没有迷信啊，佛是圣人，菩萨是贤人。菩萨是我们早期的学长啊，像我们现在建孔庙啊，这个当中是大乘至圣先师，就好比是佛陀啊，旁边供的有72位贤人，那是菩萨啊，那是佛的弟子啊。我们今天也是佛的弟子，那我们是先后同一个老师，这是前后期的学长啊。我们跟菩萨是这样的关系啊。那么在我们中国所提倡的四大菩萨，这四大菩萨就代表了佛法的四大纲领。好比一个大学四个学院一样啊，这一个菩萨就代表着一个学院，就是这么个意思啊。那么这个四大菩萨教学的宗旨，地藏菩萨教我们尊师重道啊，教我们孝顺父母啊。观世音菩萨教我们慈悲一切啊，教我们要救度一切众生啊。文殊菩萨教我们智慧啊，普贤菩萨教我们心行要平等啊，要普遍啊。这个四大菩萨就代表大乘佛法的四大纲领啊。我们塑造这些菩萨的形象，无非就是启发这个意思啊。我们见了地藏菩萨了，就晓得我要孝顺父母，要尊敬师长啊。见到观音菩萨了，我要大慈大悲啊，一切众生有苦有难的时候，我们要尽心尽力去帮助他解决啊。这样一来，你自己就是地藏，就是观音，就是文殊菩萨啊。修学圆满了，就叫成佛。啊，所以佛门里面塑造的这些形象，它是表法的啊，决定不是神像啊。但是在今天，确确实实一些宗教的思想混进佛门来了，使佛门带着有浓厚的宗教色彩。今天人说佛教是宗教，我们也没法子否认。为什么？你看看一般寺庙，它是宗教啊，它确实把佛菩萨当作神明去膜拜啊。像这些泥塑木雕的佛像去求福，那这叫迷信啊。本意
是破迷开悟的，不是叫我们去迷信的。所以佛法刚刚传到中国来的时候，他所做的工作是教育工作，教学的工作。啊，我们从历史的渊源上去看，佛教教学的机构称之为寺。今天这个寺庙连在一起，寺就是庙，庙就是寺，这是真糟透了。庙是宗教啊。